老约翰把一些很真实的事情摆在信耶稣人的面前。当时的社会对信耶稣的人来讲是非常的不友善。老约翰他到最后甚至于被人家流放到一个荒岛，比我们中国古代的苏武还要更惨啊！苏武是牧羊，是不是？他到那边是去牧石头，对吧？到一个巴摩的海岛，一个荒岛，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对这个社会不好呢？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对这个人类这个不好呢？没有。那么为什么别人要这样的对待他呢？因为他信耶稣，因为他信耶稣，因为他信耶稣，所以他在这边说：“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有的时候我们做点好事，希望别人爱我们，希望别人接纳我们，我们才愿意去为一个人做点好事，是吧？是不是这样？但等到有一天，你真正从你信了耶稣以后，耶稣那个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了。”我们愿意去关心人，我们愿意去帮助一些人，我们愿意真正从我们内心深处生发一种爱弟兄的心，这是好的。但是呢，我们同样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不信耶稣的人，他们有很多的目的，他们有很多的期盼。昨天晚上我们还去探访一个弟兄，刚刚才开始要信主的。他说：“哦，跟你们信耶稣人在一起很好，因为什么呢？没有利益的冲突。但你们很小心，有的时候不一定的。但是他至少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说跟你们这群人在一起没有利益的冲突啊，是变成这样啊。他知道，但是真的，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关心别人的时候。”就担保世界上人就一定爱我们吗？一定吗？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呢？耶稣做了什么坏事？为什么他这样的爱我们，结果呢这个人还要把他钉十字架呢？为什么人今天我们到山区里面去，你跟他讲什么都好呢？什么介绍给他吃的啦，用的啦，是不是啊？只要他一生病，你给他什么药了，他都谢谢你，他从来不会反对。就稀奇的是，你一跟他讲耶稣，他就跟你反对啊，怪不怪？后来有一天，我就问这个山区里面这些人，我说老师在这边传耶稣给你们哈，是不是啊？好像老师不讲耶稣，你们教你们小孩读书，你们就这个觉得我们不错。你们有困难帮助你们，你们就觉得老师不错。为什么老师一讲耶稣，你们就跟老师像仇人一样呢？是吧？他们也讲不出来道理。后来我就问他们说：“你们认识耶稣吗？”他说：“我们不认识。”耶稣有没有做什么事情对不起你们吗？没有。是不是啊？骗过你们什么东西？偷过你们什么东西？啊，没有。那么你们怎么会去恨一个你们也不认识，是不是哈？也没有对不起你们，也没有做什么伤害你们的事，你们为什么去恨他呢？圣经里面说，因为我们所做的是恶的，以至于怎么样呢？当耶稣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他是个光，要显明我们的黑暗，结果我们愿不愿意啊？我们刚刚开始才查约翰福音，就是说光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人不但不接纳光，而且还怎么样呢？还拒绝他。所以老约翰讲了一件事情，当我们真是信了主，有主的爱，我们去关心这个世界上面的人也好，我们关心什么也好，当世界上的人恨我们的时候，不要以为稀奇，不要以为奇怪，这是很正常的，是不是这样？当你碰到一个人，你对他好，他也对你好的时候呢，你就要感谢主。主啊，感谢你，你让我碰到一个人说我对他好，他也知道，他还知道对我好。没有碰到一个人，我们对他好，他还是恨我们，因为我们信耶稣，他就恨我们。慢慢慢慢，我们整个的想法会不一样。今天就是我们大家说已经信耶稣了，到最后怎么样呢？真的有这样一个难处，好心没有好报，被人家利用了，是不是这样？到最后就很心情不好。其实不是，我们真是愿意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真心的爱他。我们做得到多少，我们就做多少。当一个别人说：“啊，王某人，你是传道人，你应该爱我。”对，我会的，我做得到的会爱你，我做不到的，你勉强我也没有用。 是这样，就你不需要用宗教的教条来压我，就这个意思了。我做得到，我会做给你。今天我做不到了，不怕，我继续追求我的主。我今年做不到，明年我可能会做得到。但是现在你要用宗教的教条、基督教的要求来要求我，对不起，我做不到还做不到，因为教条不能救我，只有耶稣可以救我，是吗？所以当我慢慢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约翰最怕我们的什么呢？约翰最怕我们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他会对主内的弟兄姊妹有爱，他对世界上的人也会有爱，但是有的时候那个回报会不一样。世人不认识耶稣的人，有很多人什么？因为你信耶稣，他恨你，真的。将来以后嘛，特别是我们东方人呢、本来是好朋友了，你一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了？除非他对你有目的，不然的话怎么样了？因为你信耶稣，他就跟你划距离，真的。你相信我，你相信我。我们碰到太多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情况。所以呢，当我们真正心里是有爱的时候，不管别人对待我们怎么样啊，我们只是活出就像耶稣在世界上活出他的样式一样就可以了。这是第一个，对一个真正有信了耶稣，对世人、对弟兄姊妹有爱的人的一个提醒。但第二个，我们也很清楚的，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今天有很多人也混到信耶稣人的中间来。他是什么呢？他是不爱弟兄的，大家了解这意思吗？一个是我们信耶稣人的爱应该不分信耶稣不信耶稣啊，我们应该不应该分的，我们也不能分，爱哪有分的嘛啊？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这个叫爱吗？这个叫彼此利用嘛，这怎么叫爱呢？对不对？当一个人里面有爱的时候，一个人里面有爱的时候，所以他碰到什么人他都会关心他一下，就是这样。但是这件事情有两方面，一方面彼得是说我们爱世人，不管人家对待我们怎么样，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他说当我们真正能够爱弟兄，就晓得我们已经是出死入生的。出死入生是什么意思呢？出死入生的意思就是我们是真正是一个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你们跟我久了，我常常跟你们有一个分别，一个是做基督教徒，一个真正是做耶稣基督的信徒，跟随主的人是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的。我一直跟大家讲，讲到最后你自己都会发现我到底是个基督教的教徒，我还是一个真正信耶稣跟随主，生命里面重生更新，有耶稣基督新生的生命的一个出死入生的人呢。一个人出死入生的现象在哪里？一个人出死入生的现象不是在他会不会讲基督教的教义，那个出生入死的证明是他有没有爱，有没有爱弟兄的心，怪不怪啊？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要马上把那个爱弟兄的爱马上搞一个宗教的标准，你做得到做不到。我常常说一个出死入生的人就可以开始会开始爱弟兄姊妹，会开始会爱神，这个非常关键。而这个爱跟我们从前世界上面的爱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世界上的，你说没有信耶稣就没有爱吗？不信耶稣就没有爱吗？有爱，为什么有爱呢？但那个爱怎么样呢？因为是人的爱，是人性里面的爱，这个爱是被罪玷污的，所以我们的爱会有目的，我们的爱不久，我们的爱被罪玷污以后，爱可以变成恨，你同意吗？奇怪，为什么耶稣的爱他不会因为他爱我们，我们骂他，他就变成恨呢？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爱。为什么耶稣说我爱你就爱你到底？为什么我们敢讲吗？我爱你爱到底敢讲吗？那是想要得着你的时候讲的话呢，得着你以后的话又不一定了呢，对不对？我想要跟你签个契约的时候，哎呀我们怎么样怎么样，等到这个约签完以后呢，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但是耶稣的爱 他敢讲说我爱你就爱到底，所以神的爱跟我们人的爱何等的不同。但是从什么地方去证明我们是一个出死入生真正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呢？就看我们有没有爱弟兄的心。这边的弟兄是什么呢？这边的弟兄不是说我们肉身的弟兄，这边的弟兄是说同样都是出死入生真正信耶稣的人。我们不要说你信耶稣我也信耶稣，爱你那么容易，关心你那么容易，个性不一样，脾气不一样，想法不一样，是不是啊？有的是台湾来的，有的是大陆来的，是吧？有的是广东人，是吧？有的是什么什么上海人，是不是啊？当有一天有一个人跟我讲说广东人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我说你是哪里人呢？他说我是哪里。那我说当你听到别人讲的某某哪里哪里人怎么样的时候，你心里怎么想？其实任何地方都有好人，都有怪人，都有坏人，不要一下子就说什么什么样的人是这样的嘛。你想想看，那你就知道了。我们真正要爱一个从东南西北，你也信主了，我也信主了，我从里面真正会爱你，这才证明我是一个真正悔改信耶稣的人。为什么？因为耶稣都爱你嘛，我有什么资格不爱你啊？其实我们不要讲别的呢，像我们从前在外面混的啊，就有点经验。你也加入这个帮派，他也加入这个帮派，你也是大哥的小弟，我也是大哥的小弟，我们两个小弟还闹什么呢？你了解这意思吗？至少表面上不敢闹，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而我们信了耶稣呢，你也信一位主，我也信一位主，所以怎么样呢？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有什么问题？弟兄姊妹，我们好好去思想。但是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讲，你真正重生得救了，相处一段时间你会知道的。但这个人怎么样呢？只是个挂着一个宗教的皮，是不是啊？这个你久了你也会知道的。我常常讲啊，没有今天这个家对不对？跑到这个房子里面都是家人呢？不是啊，家人来到这个地方才是家人嘛。推销员也会来推销，这个什么这个 postman 这个邮差也会来送信件，有时候朋友也会来这个地方，走进这个家门来到这个里面的不一定都是家人了嘛。礼拜堂也是这样呢。所以我们跟人在相处的时候，真的我们有一种认识，不管他是什么人我有爱。而当我们发现他是一个真正的弟兄的时候，而我们还不会爱我们的弟兄，我们还恨我们的弟兄，就证明什么呢？证明他根本没有悔改信耶稣。这么厉害的。但是我现在稍微要跟大家修正一下，你想你开始真正里面有一个心，有一个想法会去爱信耶稣的人，但是爱不出来是另外一件事，爱不出来需要成长，想都不想去爱真正悔改信耶稣的人，还大小眼看不起人家，衣服穿得漂亮的就跟他讲话，车子开得漂亮的就去跟他搭讪，是不是啊？这个衣服穿得差的就不想理他。其实他真正也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我们里面都有颗心愿意爱所有弟兄。假如我们里面没有爱心，就什么？就证明什么？证明我们还没有出死入生。约翰的话，他有个眼光是这么厉害的，他这个眼光这么厉害。好，我下面讲一件事情，我自己也不太懂。他说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心里面，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哦，圣经里面这么这个老约翰的一个认识就是说，当一个人恨他的弟兄，说这个人里面没有永生啊。这句话我真的还不是太懂，但是呢，既然是这个永生是个生命，这个生命里面应该没有，就神的生命里面没有恨，神的生命里面没有污秽，怎么样？当在我们 当在我们里面，我们说我已经重生了，对不对啊？但是哎，你发现稀奇，在他重生生命里面说有一个恨，到底从哪里来的？到底从哪里来的？我假如要讲教义的话，这件事情我没有讲清楚，但是讲我真正自己的一个体会的话，我真的发现当我们恨弟兄的时候，我们的永生不要跑去哪里了。我同样讲个东西啊，夫妻吵架，一个先生恨太太的时候啊，你们的婚姻跑去哪里了？啊，你们的婚姻跑去哪里了？当你真正有很多时候好像一种关系存在，但是一个恨出来的时候，这个东西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没有地位了一样。我只能从我的感受跟大家提一点，我没有办法从教义上跟大家讲，原谅我，或许我没有读过神学，但是我也不愿意从教义上跟大家分享。大家只是记得，就是说当有一天你真正恨一个我们同为主内弟兄姊妹的弟兄的时候，你确定的时候他是个弟兄，你还会恨他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你里面的永生就不要跑去哪里了。你那个时候就是跟魔鬼连在一起了，你那个时候就是跟这个世俗连在一起了，是吗？这是很真实的。下面这一句话我还记得，有一天这个宋长老到我们罗兰岗来讲这一节圣经，不知道你们大家记不记得，我是记得的。他举个正面的例子，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为什么耶稣为我们舍命，我们会知道这是爱？我举个例子啊，当有一个很有义气，我们在外面混的时候，真的有些爱他老大的人，枪打来他可以挡在他面前呢。我告诉你，刀砍下来他用手去挡呢。他那个真是爱他老大呢，还是义气呢，还是什么？你们讲给我听。啊，
义气，义气在。
都有了，爱也有，义气也就是很就是蛮复杂的啦。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是蛮复杂的啦，对不对？像我从小。从在大陆上的时候，看过很多的那种要我们学习什么。我们小时候要学习黄继光，你们听过黄继光吗？听过没有？叫做碉堡上，是不是啊？对不对啊？谢谢啊。你知道他会这样死，到底是为了什么？啊，爱国家，还是为了这是个命令，他不这样做，别人要打死他。反正都要死嘛，干脆做了轰轰烈烈还是什么样。就是说今天为什么有些人的死为什么死，对不对？今天举例子讲，哎，这个有很多人做坏事哈，他会不会死啊？啊，不会死。有些人他不怕死，死又怎么样？他到底爱什么？你们说他爱他自己。但在这边说耶稣为我们死，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为什么耶稣的死是表明了一个爱？我不晓得跟大家是不是这样讲过哈？当有个人在你面前说他爱你的时候，你只要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给我完全自由做主吗？我们做父母亲的特别小心，你说孩子我爱你，假如儿子问你说你给我完全自由做主吗？你不辖制我吗？你不能force我吗？你敢不敢讲？不敢讲啊。所以你看我们人的爱何等的狭隘。什么叫爱？你听我就爱你，对不对？我们的神爱我们怎么样？我们的神爱我们，他在造我们的时候就给我们自由选择的意识，他告诉我们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给我们自由的意识，你可以去做，你甚至可以选择反对我、拒绝我、不要我，神都给我们这个权利。哇，哎，你说这个爱的，这个爱的非常阿萨里是吧？啊， 我觉得真爱只是一部分，假如没有下面的爱的话，跟一个放任我们不爱我们的人就没有什么差别。真正的爱是什么？他为我死，为什么为我们死是爱呢？真正的爱是我给你完全的自由，我告诉你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你做错了我肯为你死，我来为你付代价，这才叫真正的爱，你们同意吗？啊，今天世界上有哪个人能够这样做？当一个父母亲说孩子我爱你，意思就是说爸爸是为你好，告诉你这些，但是我不强迫你一定要怎么样，而等到有一天你儿子做错事情的时候，他愿意完全帮你挑担，这叫什么？这叫真正的爱。所以圣经里面说，圣经里面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为什么老约翰要讲这句话呢？老约翰要讲这句话的意义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堂的里面，我们觉得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很有爱，我们这样就叫爱了，我们这样就叫爱弟兄了，是不是这样啊？我们有时候还为弟兄姊妹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还沾沾自喜的夸，你看我爱你我爱你，是不是这样啊？老约翰的意思把何为爱，我们应该学习，我们应该看见耶稣为我们死的这件事情，什么叫做爱，让我慢慢开始走上真正会爱人的路，会爱一个人的道路。我们真的，我们不厌其烦的跟弟兄姊妹告诉他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不喜悦的，什么事情我们做了是让我们遭灾的，什么事情我们做了真是有点永恒价值的，神所喜悦的，对人也益处的，可以荣耀神，对人有帮助的，很多的事情我们应该这个真的很耐心的慢慢的要告诉别人。但是别人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呢？骂他，跟他拒绝往来。还是我们做得到关心他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自己去跟人家，我们很有爱心，你看我们很有爱心，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让人家知道我们有爱心，很可怜的呢。我有一次在山上的时候，我真的生气，真的这个知道吗？这个我这个人有的时候这个比个性很直，讲话很直。你知道多少短宣的老师跑到山上去，我们学校里面规定的一些事情，不给孩子听什么这个什么 Walkman 这些东西，你知道吗？但是呢，怪了，你学校越规定不可以的，这学生越想要，怪不怪啊？所以呢，他们会偷偷跟那些外面来的老师讲，希望老师能够给他们，你知道吗？哇，这些老师就给他们啊。那我就问他，你们为什么给他们？他说他们需要，我们爱他们啊。这个很简单的逻辑嘛，是吧？其实你真正爱他，真正爱他，给他他所要的东西，这就是爱吗？假如你爱他，你给他的东西对他不好，你还得给他呢？耶稣爱不爱我们？爱我们，对我们不好的东西给不给我们？你说我们想要的耶稣不给我们，就是耶稣不爱我们，这个逻辑成立吗？为我们好的哪一样事情我们的神不愿意赐给我们，反而显得我们常常拒绝，我们不要神的爱，是吗？后来我就跟那些老师讲，我说你们就像什么呢？你们就像说一个，你们是一个邻居的好阿姨，这个家里的小孩牙齿一天到晚痛，妈妈就已经跟孩子讲了，说你啊不能再吃糖了，你再吃糖这个牙齿通通都烂完了，而且还要受这个苦，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已经禁止不给他吃糖了，小孩子不想吃糖，隔壁阿姨来了，为了表达对这个孩子的爱啊，乖，你要什么？我要吃糖，阿姨，然后偷偷的给他吃糖，你到底是对他还是害他呢？到最后我就发现有很多人做很多的事情要显明表现他有爱心，并不是爱那个人，是吗？是吗？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常常基 今天我是体会耶稣为我死是爱。当时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人家觉得耶稣是爱他吗？啊？当人家不觉得你爱他，而你真正为了爱他而付上代价，我们愿意吗？愿意，这才是真正的爱。真的，我们很多时候是，当我这样做，你觉得我是爱你的，我就愿意做。当有一天我真正为了爱你，为你好，有很多事情我要做的，是还要给你恨的，你要不要啊？你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为什么耶稣的死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呢？因为这个爱在这个世界上必须用一个行为真正来诠释，而不是用一种道理再来给他重新的定义，不是，要用一种行为活出来，让我们知道何为爱，何为爱。耶稣为我死，就是因为我犯罪，耶稣为我死嘛，是吗？是吗？那我为什么会犯罪呢？假如上帝造我们人的时候，叫你不做，你就不做，是吧？对不对？你想做，不准你做，上帝做不到哎，上帝做不到哎。上帝要 enforce 我们，还有什么的力量？还有什么政治、法律、人类所有社会制度的力量，比神的力量更大？说叫你不准做就不准做，还有谁的力量？但是我们的神，因我会犯罪，因为神给我自由，而耶稣为我死，就知道他真正的爱我，愿意为我做错的事情付代价。我们说我们爱我们的丈夫，我们说我们爱我们的太太。真正的我们跟他讲了，真的给他自由自在，但是他做错了，我们愿意挑担，付上一点代价。假如这是成为我们信耶稣人之间彼此在爱里面有长进的话，这是一个指标的话啊，我觉得我们很有盼望。我的想法有的时候我觉得哇，这是爱，我真的羡慕，我愿意往这条路上走，我真的愿意往这条路上走。我唱一下跟敏文讲，我说敏文啊，我说我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很深的祷告，就是主啊，让我还有机会去见那些把我从山里面赶出来的这些领导，让他们知道我现在仍然关心他们。我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开口为他们祷告，因为一祷告我就会心里很忧伤。就慢慢在学习一个，你要把一个好的东西给他，神所喜悦的东西给他，他甚至要对付你，甚至要杀害你，而你里面仍然愿意爱他，这是一条路，更何况是我们的亲人。为什么老约翰说这就叫让我们知道何为爱？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爱。我们的爱是什么？是控制。我们的爱是什么？是占有。我们的爱是什么呢？我们的爱是满足我们自己。我们的爱是什么呢？我们的爱实在是太可怜。所以耶稣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爱。而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讲的爱是什么呢？你跟我一伙的，我就爱你，我就照顾你，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这跟世界上有什么不一样呢？世界上你要帮派的爱都还比我们的爱还来得更加的厉害的吗？啊，是不是这样？但是世界上有哪一种爱像耶稣为我们舍命这种爱？假如没有，我们在神的儿女的当中，我们在弟兄姊妹的中间，我们慢慢开始有一个方向，有一条路，因为耶稣做得到的，耶稣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我们也做得到，你相信我。我相信很多的东西，相信人家觉得怎么有可能，我真的相信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做得到，耶稣又要我这样做，耶稣又把可以做得到的生命给我，那我还有什么怀疑我做不到呢？啊？等到一个不相信我们也能这样的人，因为什么？因为在他自己本身的经验的里面，他这些就做不到嘛，是不是这样？一个人的信心 在宗教的里面给他的只有一种靠自己做做看，然后做不到怎么样的擦擦粉，是不是啊？假冒为善，是不是啊？但是呢，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做不到，很有盼望。耶稣你做得到，我现在做不到，主啊，对不对？我们去跟主要嘛，这边的爱，爱弟兄不是嘴巴讲讲的啊，不是嘴巴讲讲的。下面这一段，因为讲了这么一件事情以后呢，下面有几样东西我们来看。老约翰真实的讲了，他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那意思就是说，既然讲爱，就有一个真实的表现。这个表现是什么呢？这个表现是不堵住怜悯的心肠，这第一个。你没有，上帝有没有叫你一定这样做？没有啊，打肿脸充胖子，大家做功德，对不对？修桥补路，是不是啊？你没有钱去借来做，大家都做功德，因为这是宗教的要求嘛。信耶稣不是哎，信耶稣你有多大的能力，你就摆上多少。献祭有没有？献祭用牛献可不可以啊？可以啊。用羊献可不可以啊？可以啊。用斑鸠献可不可以啊？可以啊。为什么呢？因为穷人穷到根本没有牛嘛，他去抓一只斑鸠来献祭，神也悦纳嘛。上帝没有说你只要献大公牛我就喜欢，你献个小斑鸠我就大小眼，没有嘛，没有嘛。今天早上我们在晨更，我跟明文我们还在读的圣经里面又怎么说呢？在神的儿女百姓的里面，若是弟兄穷困，向有的弟兄姊妹借贷七年，他就免除了他了。这是假如你把它当作一个宗教的标准的话，你不做别人骂你。但是呢，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怎么样了？我们跟主来说，主啊，我现在还做不到，是不是啊？你慢慢帮助我，加添给我力量。这个就很有盼望。一个叫生命的成长，一个叫做宗教的教条，是这样的嘛？但是这边有个现象，就是说，既然我们说有点爱，我们信了主，我们愿意付点代价，付点什么代价呢？不要堵住怜悯的心。我们有看见，但这个看见很不容易的。我们看见一个人真正贫穷穷乏，我们愿意帮助他。但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穷的人呢，我们第一个看见的不是看见他的穷，我们第一个看见他是为什么穷，他为什么会穷，是不是这样？这也是个看见，因为你看见他另外一方面的贫穷。我们不要在这边讲说，哎呀，他贫穷没有饭吃了，你们这个生活环境好的就要给他饭吃。圣经里面还有其他地方讲的呢，保罗怎么讲呢？这个人不好好做工，一天到去骗人家的，不要给他饭吃。有没有？你们读过这样的圣经？一个人不亲手做工，不要给他饭吃。圣经是很全面的，一方面让我们爱有一个出路，一方面让我们也有个智慧，在爱心的里面要有智慧，是这样。所以这边讲的说，您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在他里面呢？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爱神，你神又爱一些孤儿寡妇贫穷的人，我们又不能够爱这些贫穷的人，结果我们说爱神，神怎么会放得过我们呢？但是不是说有钱的到处去散这个发钱了、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在很艰苦的环境的里面，我们就发现穷是没有办法救的，急是可以救的，穷是没办法救的，是不是这样？而且你要救穷，救到个什么地步呢？让他跟你过一样的生活才算有爱心吗？啊，到底是个什么标准？你帮助穷人，到底怎么样的帮助他才是真正的爱他呢？啊，为他的益处，为他的好处，对不对？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做了很多的爱心是害的人。我讲个很简单的例子给你们听。我们刚刚到山里面去传道的时候，有一个阿卡在穷的 结果那些不信耶稣人就来跟我们讲，他们为什么穷？他们从前这个民族很勤劳的，砍山砍地种谷子，非常非常勤劳的。但是后来怎么样？后来因为有人到他们那边去这个传耶稣了，是不是？然后大家好像都在都有点什么的时候，怎么样？结果有人就有个 offer 说：“好，你们来信我，我就每一个月都给你们米。”这样以后他们怎么样？他们还种不种地啊？不种地了是吧？啊，这样叫爱心吗？这个叫勾引人入教。你们走遍天涯海角，勾引一个人入教，至终却使他成为地狱之子，不可以的。我在山区里面也做过一件事情，那时候弟兄们在外面帮工倒帐，抬着枪哎，帮人家帮人家做雇佣兵哎，到最后拿不到薪水哎。有这样的事，他们回来的村庄的时候，我们也刚好在那个地方，真的没有饭吃，栽种的季节也过了，那么怎么办呢？买米给他们吃。有前面那个村子的经验，我想起圣经里面讲了，亲手做工才给他饭吃。我就稍微思想出啊，给我吃后来怎么样，我就做一个增加公共支出的一个，就有一个公共支出，这个公共支出什么呢？我就召集他们来，弟兄们，家里现在困难啊，老师来这个也不是慈善家，但真的为你们想到你们没得吃怎么样？弟兄们，大家要去挖路，因为我们这个走山路要走很久嘛，路都没有通，你这个车路挖不通，至少挖一条可以骑摩托车的路嘛，对不对啊？让大家行动方便嘛，挖这条路是不是要做工啊？你们要做工，你们做工，老师一天给你们40块泰币。大概1块钱美金，那个时候大概1块半还是2块，这个时候就是一天8个小时去挖路，你们要不要挖？哦，老师太好了，我们本地才就25块钱一天，老师你给我们40块一天，好的。我说其实老师也没有多给你们，因为25块钱一天是你们自己要包饭带便当，老师没办法帮你们那么多人准备便当，所以呢你们便当家里面请你们婆娘帮你们做好带来，老师一天给你们40块。大家欢欢喜喜挖路啊，你知道吗？啊，还说哎呀，你们现在好可怜啊，回来了这个没有饭吃，对不对？邪不信回到台湾美国是吧，弟兄姊妹大家捐钱是吧，买米给他们吃，是吗？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我们看到有需要的人，我们到底怎么样帮他？我们到底怎么样真正爱他？是显明我有钱，还是真正想到他的需要？他会穷是有原因的，他会穷是会有原因的。我们那个时候真是吸毒的不帮你，帮你的就什么呢？你来戒毒，住在我家都可以，但是你继续吸毒，对不起。就你知道吗？今天一个吸毒的人说我没有饭吃，你帮他，他就把他怎么赚来的钱不去买米了，去买毒品了。你了解这意思吗？你愿意戒毒，到老师家来住，我给你吃给你穿，没有问题，但你一定要断掉你的毒品。但你说你还要吸毒，你说你这个困难那个困难，跟老师没关系。弟兄姊妹，我们好好去思想，我们到底要让帮助的人显明我有爱心，还是我们要让我们需要的人觉得我们很有能力很有钱财，还是真正怜有一个心是一个怜悯他，不是彰显自己怎么样？弟兄姊妹，你不要因为你有钱没有帮人家，你有这个好像罪恶感。但是你真正有钱，生命到一个地步，神感动你看到某些弟兄姊妹生活里面真的有需要，真的一些什么样，你用神给你的爱，那个怜悯他的心，而且加上神给你的智慧，真正的帮助他，这是你必须做的。我在山区碰到太多这样的事了，就是这样。我替整个菜籽做生意，赚的钱是他们的， 但是你必须要开始付代价，好好好好养我给你的猪，猪种我给你，饲料我给你，我给你记账，卖我帮你去卖，赚了钱我统统给你，但是不全部给你，扣一部分做本钱。刚刚开始的猪是免费提供的，要扣本的。等到赚了钱又怎么样呢？提25%，你要有个这个资本的形成，以后老师再给你的猪种怎么样呢？是要把扣下来这个钱，但是呢，老师可以把这些猪种再给一些没资本还没有形成的这些贫苦的人，第一批是最穷的，你慢慢赚了钱扣出来钱。猪种以后怎么样呢？以后第二批给第二个次穷的，还有东西可以帮助他，不然我只能帮助你八个人嘛，对不对？我帮你赚了钱以后，慢慢扣到你用你自己钱买猪种的时候怎么样？我就又可以把这个周转率。我在山区里面真的经营了，但是不是为我今天要我做生意赚钱，我没有兴趣了。但是为一些贫穷人需要的，为他们赚钱，上海你就做生意了。说为我自己赚钱，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为了一些贫穷的人，愿意为他们赚点钱，我都还有。但是你一定要做，而且你在做的过程里面，你就学会了谋生的技术。这叫什么？这叫一个真正怜悯他、爱他、为他好，不是拿点钱打发人来，好像来安慰了自己那种良心的不安，不是的。这是老约翰在这边讲到一个很有意思，你们小子们呢、啊？他说，假如在世界上我们正是有能力、有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在他里面呢？就是慢慢的让我们很真实的有这样一个怜悯的心，那你没有怎么办呢？下面这节圣经是给我们一个另外一方面的思想。他说，小子们呢、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我特别要讲的行为，我们大家都懂，是吧？你不要说我爱你我爱你，你总有一个行为嘛，你说帮助我，你真的是帮助我嘛？这个行为我们都很懂。什么叫在诚实上呢？在诚实上我做不到，我也不管你怪我，你说我没爱心我也没办法，我做不出来。我做得到的我也不要找个理由不做，我做不到的也不要死撑面子去借来做。诚实我觉得很宝贝，在我里面非常看重的一个真实诚实。今天你知道有很多人很滑头的，他用一些圣经里面的话，甚至用一些基督教的教义来套牢你，你不做你就没有办法，嘿嘿，我就吃定你了。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我就这样，我做不到你怎么样啊？为我祷告嘛，让神更多祝福我嘛，让我更多生命有能力，对不对？财务有能力可以帮助你嘛，是不是这样？我很厉害的，我这个厉害不是诡诈，是诚实。我做得到我就帮你，我做不到你找别人。你说我不爱主那是你的事，耶稣知道我的心，我真心有心帮助你，但是我真的没有能力，要我借钱来帮你，对不起，耶稣也从来没有这样教我，是吧？啊，我们很多时候冲面子，哎，世界上的人呢，上海人啊，就是爱面子呢，打肿脸充胖子呢，是不是这样？为了让人家证明我们有爱心，去借钱帮人家呢？不要搞这些东西，有才帮，没有就算了，有什么呢？是不是这样？哎，这个总要不要只是耍嘴皮子。是不是的七夸讲了一堆，是不是？不要只在这个舌头跟言语上，拿出点真枪实弹但行为拿出来。但是我们行为行得完全吗，弟兄姊妹啊？行得完全吗？行不完全。我们要很诚实的面对我们行不到的，给大家对不起，你对我有很大的期望，希望我爱你有100分，但是对不起，我现在只有20分，是吗？耶稣到底是用一个标准来要求我呢，还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你们说，按照我们的本相，是不是？我们是怎么样，耶稣就这样接纳我们。但耶稣有一个期盼，希望我慢慢长进，不是吗？这很重要呢，你不要被人家话把你套牢呢。哎，你不是说你们是信耶稣的，你有爱心啊什么吗？对，我们一个信耶稣的，光是只有嘴皮子哦，我告诉你，人家看不起你。 但是呢，我们也要承认我们的爱心不够，我们现在还不是那么完全，还没有那么完全的像耶稣。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按照什么地步行。我们为了看见圣经有没有，在腓立比书3:16，我们来看，这节圣经是我生命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座右铭。我是一个不是按照教条教规来遵行的人，我乃是按照我到了什么地步就按照什么地步行的人。而且我也不放松我自己，希望追求长进的。腓立比书，我们来看一下3以弗所书的后面，翻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读好不好？腓立比书3:16，280页哈。哇，有很多3:16都很宝贝的哈。腓立比书3:16来，太太以后要不要再做首这个歌？腓立比书3:16来，预备起。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假如你不是到了什么地步按照什么地步行，只是冲个面子，这叫法利赛人。我告诉你，假冒为善，你这个意思了吧？对，我到什么地步按照什么地步行，我做不到我就承认我做不到，我这是我的软弱，请弟兄姊妹大家为我祷告，是不是这样？帮助我，让我能够成长。我做得到，感谢主，我就尽力，不要塞住那个怜悯的心肠。等到我们有点想要怜悯别人的时候，不要塞住那个怜悯的心肠。我们有能力，我们就帮他。那我们没有能力呢？没有能力呢？说不定没有能力，主啊，我真的想帮助他，神给你额外的赐福，让你可以帮助人家。我告诉你，我们的神很奇妙的。你一天到晚贪心，上帝可能不赐福你啊。你真是看到有心要帮助别人，你没有能力，神说不定还给你力量呢，说不定还给你额外的赐福呢。这个都是我们经历过的嘛。像我们那时候挖路有没有？挖挖挖挖到最后，这个钱越来越少，你知道吗？一天我们都是这个当天发他们去买米嘛，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怎么办呢？好像看看要不够了，到最后我们整个工程结束以后还结余泰币492块。那么这个492块怎么会够的呢？讲给你们很有意思去。人家听说，因为刚开始我们买马，人家奉献给我们买马的钱，我们就先发给他们盖路。结果一些弟兄姊妹听说我们做这件事情真的有这么需要了，他们愿意做苦工来换吃的，所以有很多人就奉献钱来。你看好，有一张美金支票进来了，那我一直没有时间去换，我就留着带他们挖。挖到最后怎么样呢？挖到最后钱快没有了，那我就把这张支票拿去银行里面去换。不早不晚，就是那一天美金升值，泰币贬值，我一下子就多了10,000多块台币。奇不奇妙？我早一天去就，我早一天去就少10,000多块钱，就是晚几天去已经这个已。他已经比人家说，哎呀，王老师很聪明嘛，你看他等到他升职了，他是就是那一天呢，我刚刚去，他说他们知道，我说王老师现在这个我们总行的汇率还没有来，因为听说今天这个美金会这个就我们泰币会贬值，他王老师你现在我按昨天的汇率给你的话，你一定吃亏，你等一下再来换，我才要出门，他就来汇率来了，就是那一天涨，你看。你怎么讲呢？你怎么讲呢？当我们真正有心，有的时候帮助有心，但是我们能力不够的时候，神他有的时候给我们额外的恩典，但是我们为了撑面子，神说你要撑面子，你自己去撑，我来撑你面子。当然耶稣可能不说这种口气啊。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大家特别要把说，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不要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我希望弟兄姊妹也特别注意行为这两个字，不然的话，你会被别人用基督教的教义教条把你套死，让你不能不这样做。 但是你诚诚实实的面对你自己的能力，在爱心的上面摆上你能做的，大家能够了解啊？啊，这是真实的嘛？但是今天有多少的人为了面子，为了什么东西，做到最后怎么样？做到最后嘛，不做嘛不行，做了嘛不甘心，神也不纪念，太吃亏了，损了夫人又折兵啊，这个懂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对吧？好像不做嘛，给人家觉得没有爱心，做了没有不甘心。我告诉你，你不甘心了，你不心甘情愿的，主也不算。你看主又不算，自己又不甘心，只是图的一个虚名，人家觉得这个人很有爱心，值得吗？上帝喜欢吗？真实一点嘛，我们信耶稣信的真实一点嘛，做得到就做得到，做不到主啊，我还软弱，求主你帮助我，这才是一条真正生命成长的路，不是宗教的路啊。OK， 下面这句话就是我讲到诚实的一个解释。当然了，他说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啊，我们的心没有受责备，平平安安的，对不对？我真的主啊，我尽了心做了，不是嘴巴上骗人家，是不是啊？我真正尽了我的力量了，我就很平安了嘛，心里就很安稳了嘛，是不是啊？我们也知道说怎么样呢，我们在主的爱的这个真理的里面，我们真是也是摆上了，正是有永生在我们里面，我们真的有点爱弟兄姊妹的心，是不是这样？那个心在我们里面可以平稳了嘛。最后一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来一遍，一起第二十节来一遍，一起。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这是两方面的意思。我们有的时候没有做，心里面还会有点责备，有点内疚，有没有？啊，有点内疚，有没有？我们有的时候好像，因为人没有办法逃避这个东西，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我应该做的，但是我没有做，我会不会有内疚啊？会不会责备我们？会啊。他说神的心比我们大，什么意思呢？啊，他会原谅我们，神的心比我们大，他会原谅我们。可能你不帮人家，人家不原谅你，但神会原谅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做不来，对不对？这是一方面的意义。还有一方面意义是什么呢？还有一方面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说，当我们真是有能力做，我们不做，我们的心责备我们啊，神的心比我们大啊。我们不要以为说，哎，神好像不知道，其实人不知道。等到我们自己有能力，我们也能帮人家，好像神也在感动我们，结果我们不帮助别人，心里面有责备，对不对？哎，我们心里有责备，人不一定怪我们啊。手段高的人就是这样的嘛，他能帮你，但是他现在没有办法帮，他现在不愿意帮你，或者还没有帮你，他可以跟你讲，讲到最后你也不生他的气，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说我们的心会责备我们，为什么？为什么呢？其实神的心比我们大，他很清楚知道，就是我们逃不出神的范围，神会知道，神知道一切的事，是吗？我们该帮助不帮助人家，神知道，人不知道，神知道。第二个，这句话给我的领受两方面，就是我真的想帮助人家，结果我没有能力，我真的也帮助不出来，内心里面有一点点的内疚，是不是啊？那个怎么办呢？那个内疚是宗教性的，就是好像我该做我没有做，我没有能力，我人也会内疚嘛，是不是这样？神的心比我们大，没有关系，你不做神也会原谅我们。但我真的，我在提，我说这一节圣经我们自己去思想，我发现这种两种情况我都有过，所以我才会从这节圣经，我说这两方面跟大家思想。讲教义只有一种，讲解释纯正只有一种，但是我自己的经历里面真是有这样吗？神的心比我大，是不是这样？有的是神感动我要帮助人家，那我又帮助不来，我觉得哎呀，我应该帮助人家嘛，但是我为什么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帮助他，会内疚嘛，是不是啊？会心会责备我嘛，是不是这样？是吧？但是神的心比我们大嘛，他会原谅我们的，我们也不要那么责，那么内疚了那么久。那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还有一种也不要骗神， 跟人家讲得很好听，说这样那样，其实你也有能力，也应该帮助他，结果没有帮助他，内心受责备的话，也不想去骗。为什么呢？神的心比我们大，没有什么事情他不知道。这两方面你们再去体会啊。因为我都碰到过这种情况。我今天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在我里面起来这两幅图画在我的眼前。我们人就是这样，所以耶稣讲了，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但是耶稣的心比我们大，他都知道。求主怜悯我们。我觉得老约翰，我不晓得老约翰他被圣灵感动，想起他过去整个信了主以后，主耶稣舍命爱的诠释，跟他自己爱弟兄这个经历里面一些东西，还是怎么样？哎，他就把这段话、这段圣经把它写下来，感动写下来。我慢慢在读的时候，也参照我自己圣灵的过程里面，我发现说很真实，非常真实。这段圣经有一个不懂说什么恨弟兄是吧？爱不在他里面，永生不在他里面。我觉得这是跟教义有关，蛮严肃的。就是说你还恨弟兄吗？你根本不是个重生得救的人。那我也不愿意这样讲，因为现在我会不会恨弟兄呢？现在已经不太会了，曾经也是这样恨过的，对不对？那时候恨就没有生，那就没有永生吗？现在不恨了才有吗？那我又不太敢讲。所以在我经历里面有过的东西，我也很诚实的面对嘛。那这件圣经我不懂，我就说不懂，真的是这样。难道一个恨弟兄的这个就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吗？他就不得救了吗？又要灭亡了吗？我真的，我很负责任说，我也不敢讲这句话到底老约翰是什么意思，我不晓得。我只能够说，当一个人还在恨弟兄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他里面的永生不晓得摆在生命的哪个角落，他也看不见，自己也不知道。我只能这样的体会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的头脑、我们自己的理性以为聪明到一个圣经里面的东西我们都可能懂，主啊，有的时候真是好像是小看了你。但是谢谢主，假如我们不能懂的话，你为什么要写在圣经上呢？原来我们的生命现在都还很幼小，我们今天不懂了，或许有一天我们就会明白。我们愿意一直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真的赐给我们一颗愿意一直跟随主的心，好让在爱的这件事情上面的学习，主啊，不在乎别人怎么对待我们。主啊，我们在爱的这个功课上面，主啊，我们不是以我们自己爱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乃是以耶稣你舍命为我们舍命的这样一个显明的爱的意义，主啊，让我们可以能够继续的往前走。主啊，我们不被别人好像来套，用你自己的话来套牢我们，我们诚诚实实的面对我们自己今天生命的光景，对人爱心的光景，有没有怜悯人的心肠的这样一个光景，你来光照我们，不是我们真的还做不到的。主啊，你加添我们的生命力，好让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能够真正能够信。感谢赞美主，今天这么一点点的分享，主啊，不单是摆在弟兄姊妹面前，也是摆在主你自己的面前。谢谢主你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讲到爱心的时候，不只是在言语和舌头上，乃是真正在行为和诚实上，引导保守我们的心，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真的没有任何的指责，就算有，你的心也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情你都知道。求主你施恩怜悯，加给我们力量，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